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拜登在任内最后一刻宣布赦免参与调查1月6号事件的国会议员等人，该命令是无效的。周一凌晨，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声明，前总统的赦免令无效，因为是用自动签名签署的。川普周日晚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这将由法院决定，但我会说他们是无效的，因为我肯定拜登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有人使用了自动签名签署赦免令。此前，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也提出过类似论点，认为拜登使用了自动签名，因为在拜登的几份文件上发现了看似相同的签名。1929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意见书认为，宪法或法规都没有规定总统行使或签署赦免令的方法，这完全由总统决定。数十年来，总统们一直使用机器自动签名来处理大量例行信件，然而这种签名方式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这让人质疑总统是否亲自批准了某一行动。日前，美国联邦当局表示，上周末他们将一名持有美国签证的黎巴嫩医生驱逐出境，因为该医生的手机删除文件中发现了同情真主党重要人物的照片和视频。拉沙·阿维拉赫现年34岁，是一名肾脏移植专科医师，也是布朗大学的教授，持有美国签证，上周五被驱逐出境。根据移民官审问他的官方报告，他告诉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自己上个月在黎巴嫩访问时参加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葬礼，并从宗教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追随他的教导。美国助理检察官周一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通过审问阿拉维赫医生，移民官发现他在美国的真正目的无法确定。联邦法官索罗金上周五发出命令，要求在没有事先通知法庭的情况下不得将阿拉维赫递解出境，但 CBP 官员表示，在阿拉维赫被送上飞往巴黎的航班之前，机场的 CBP 官员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法院通知。在美国政府加大力度对中共实施芯片等技术限制之际，今年2月，韩国对华半导体芯片出口大幅下降。韩国每日经济周一报道，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的数据显示，2月份韩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同比下降 31.8%， 达到近40亿美元，而1月份下降 22.5%， 达到56亿美元。今年年初两个月，韩国对华芯片出口下滑，恰逢美国对中共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之际，美国于2024年12月实施新的限制，影响了对华高带宽内存 HBM 芯片的出货。韩国两家主要 HBM 芯片供应商 SK 海力士和三星均受到出口限制的影响。每日经济报道补充说，韩国2月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弥补了对华出口下降的大部分，芯片总销售额同比仅下降 3%。 周日，美国快时尚品牌 Forever 21 在六年内第二次申请破产，并宣布将全面退出美国市场。该公司受到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竞争挤压，经营压力持续攀升，最终决定关闭美国业务。据路透社报道，公司将破产归因于成本上升的同时，外国企业利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低价包裹免关税政策，削弱其价格竞争力。 Forever 21母公司 F21 Opco 的财务主管表示，由于外国快时尚品牌能够利用最低免税额政策压低价格和利润，该公司未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Forever 21由韩裔移民于1984年在洛杉矶创立，以价格实惠的时尚服饰为特色，曾深受年轻消费者的欢迎。到2016年，该品牌在全球拥有约800家门店，其中美国市场约占500家。然而，随着靠价格占据市场的中国电商涌入，Forever 21与 Express 等服饰品牌遭受重创。 Express 于去年也申请了破产。当地时间周一，香港富豪恒基兆业地产公司创办人李兆基去世，终年97岁。恒基兆业地产官网发布讣告称，集团创办人李兆基于当天黄昏在家人陪伴下辞世。据讣告，李兆基曾任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及美丽华酒店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新鸿基地产有限公司副主席等。讣告提到，李兆基于1996年获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富豪榜排名第四位。李兆基192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948年在香港开始创业，1963年参与创建香港地产巨头新鸿基。1975年，李兆基创建了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并逐步将公司发展为香港四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李兆基与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并称为香港四大家族。随着李兆基的去世，香港四大家族创始人已有三位去世，只有与李兆基同年出生的长和集团创始人李嘉诚仍健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